好，我们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哈。主，谢谢你在一年最寒冷啊，看起来好像最萧条的时候，耶稣基督却诞生在到这个世界来，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机，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生命。谢谢主，愿意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名聚会的时候，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一块地方为耶稣基督，主好叫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可以成长，可以成为我们的王，可以成为我们的主，主管我们的一生。谢谢主，祝福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神。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个礼拜啊，把苦难算结束了哈，稍微 wrap up 一下的话，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 summary。基本上来讲，苦难我们经常都会想要找原因，有些苦难有原因，但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有原因。那不是所有苦难都有原因，但是神允许苦难来到的话，会有他的目的。请往这边坐好吧，否则的话，后来的人都尽量往里面坐哈。但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有原因，但是基本上来讲，神允许苦难发生有他的意义在。或许最简单的意义，我们也有提到过，有很多意义。最简单的意义可能就是提醒我们，天堂跟地狱是存在的。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我们已经预尝了一些天堂跟一些地狱的某一个角落的。好，那如果不喜欢苦难的话，现在今生的苦难永远都会过去，那我们最好提醒一下自己将来要去哪里。那将来地狱里那个苦难是不会过去的，地狱最恐怖的地方还不是说是好像有那个虫啊，有那个火啊那些，地狱最可怕的地方是说在地狱里不再有死亡，换句话说所有在那边东西 forever。 所以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个是最可怕的地方。今生所有苦难迟迟早早都会过去。好，那所以也提醒我们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那我们也有讲到过，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所有我们会失去的东西其实都是暂时的东西，其实只要我活得过久，这些东西迟迟早早都会离开我。好，提醒我们什么是暂时，什么是永恒。然后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物色的假设的错误。譬如说我们把平顺都 take for granted，往这边坐一坐好吧，平顺 take for granted， 然后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忍受，就呱呱叫呱呱叫。好，那当然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叫，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苦难里面叫的时候，同时也回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会把苦难当做一件非常的事，而把平顺当做一件很普通的事。事实上当人离开神的时候，苦难其实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那平顺反而是神的恩典和祝福的保守哈。那所以看一下我们物色性，我们物色性所造成的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其实是物色性的苦难。好，所以讲义看下去的话，下面一个 topic 是韧性与恢复。韧性与恢复哈，讲义第14页。那神的主权，那我们有在苦难里面蛮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主权的问题。神的主权，事实上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把它翻译成神的主权 theodicy。神的主权这个东西所带给我的是意义，而不是满意。好，所以我们刚刚也在讲，神允许苦难，神有他的目的在。那给我们带来的是意义，而不是满意。 那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意义，还是在追求满意？那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然后我要追求满意的结果是什么？那如果你要，我这样子问好了，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如果我要追求意义的结果是什么？我要追求满意的结果是什么？问问看你们大家 ，nothing personal， 就一般的情况哈，你认为追求满意的结果是什么？追求意义的结果是什么？讲讲看。
追求意义的结果是满意，追求满意是不满意。
很好，很好。那别的人呢？别的人呢？你认为追求意义的结果是什么？追求满意的结果是什么？可以去想想这些，想想这些问题哈，其实是蛮重要的。追求意义的结果，我可以跟你讲，追求意义的结果，最后你一定会找到的是神，因为离开了神，人生没有意义，没发觉吗？离开了神，人生没有意义，短暂的活在这世界上几十年，好又怎么样，坏又怎么样？你是个好人又怎么样？你是个坏人又怎么样？啊，如果要追求意义的话。讲到最后一定是神。那如果要追求满意的话，我们刚刚都有讲，你要追求满意的结果一定是不满意，一定是不满意，因为这是个堕落的时代，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旁边的人都是罪人。我们经常忘了这一点，经常忘了这一点，只记得我们自己是罪人，忘掉了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然后旁边的人都是罪人。好，所以讲到往里面坐吧，往里面坐。讲到最后的话，我们讲到苦难，讲到最后，我们所需要的是意义，而不是满意，而不是满意。好，看一下哥罗西书。那如果讲到意义的话，看一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15-16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5-16节，好，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这些东西讲到最后的话，神创造万有，结果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结果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好，根据哥罗西书这边这样子讲。那我不晓得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以后，我们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啊？人离开神以后，人把自己提高在一个很高的地位。那如果说是人是为了什么被造的话，人都会心里很不平，好像人就变成一个次等的东西哈。那是为了一个更高的来造。那老实讲，如果真有神的话，那么造人为了神造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好，如果人是为了神造的话，那看一看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好，诗篇19篇，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经文。诗篇19篇，第1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神创造完天地以后，就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那看着神所创造的一切天地万物，然后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这个是神创造的意义和目的，这个是神创造的意义和目的。那换句话说，我这样讲，神创造鸟就是要飞的， 然后创造鸭子就是要游水的，然后创造鸡，鸡就是在地上这样子慢慢跑慢慢跑的。然后你看到这些鸟啊鸭子啊鸡啊，然后照着神所创造的样式活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最美，其实就是最美。但是很不幸的，如果一个鸭子然后看到鸟在天上飞，然后它就很不平，然后心里在想说，为什么它可以在天上飞，我不能在天上飞？然后鸭子想要到天上飞的结果是什么？摔死倒是不会摔死啊，只不过别人看了以后觉得实在是不怎么样哈、哦，然后他非常 struggle 的拼命想飞，飞不了多久就嘣掉下来。那如果一个鸡在地上本来走的在那边走啊，还蛮开心的，看到鸭子游泳的话，然后鸡想说为什么它可以在水里游，我不能在水里游，然后它跳到水里想游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叫做落汤鸡，对不对？啊。死不见得死得了，也许有的鸡真死了，那即使不死的话，那个样子也不太好看啊。照着神所给我们每个人样式活出来，那个就是最美，然后那个就是意义和目的，然后那个就是彰显神的荣耀，那个就是彰显神的荣耀。看一下箴言，箴言十四篇，箴言十四篇第二节。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好，其实什么叫做荣耀神？其实行动正直就是荣耀神，活出神所要我活出来的样式，其实那个就是荣耀神，那个就是荣耀神。不见得，当然我们说啊，那个像格里汉牧师啊，像某某很有名的科学家，然后听说他是基督徒，然后大家马上就很崇拜他，或者是说是哪个 athletic 的人，那个打那叫什么打网球的，或者是说打篮球的，然后听说他是基督徒，哇，大家都很崇拜他，觉得他荣耀神。其实老实说，我不见得需要做这些人才来荣耀神。好，那我是个平信徒，我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来敬拜神，然后公司要我加班的时候，我跟老板讲说，平时我可以加，我礼拜六可以加，但是我礼拜天不加班，因为我礼拜天要去教会。好，然后我平时的工作表现好，认真负责，那这个就是荣耀神，这个就是荣耀神。好，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苦难，讲到神的意义，讲到苦难的意义，这些东西所带给我们的是意义，而不是满意。那然后这些东西帮助我们来承担苦难，所以我有讲过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平时的时候学，平时的时候，怎么讲？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的，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平时的时候，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这些东西帮助我在苦难的时候可以帮助我啊，比较 smooth 的来面对我的问题哈、啊，帮助我不要把精力时间，我们在这边都有讲过，不要把精力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地方，为什么凭什么不公平，花在这些地方啊。然后最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什么是生命最主要的成分？是生命的意义还是满意？好，结果发觉说，满意其实会过去的。我对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的结果我很满意，满意完以后过多久，这个满意可以 last 多久，可以让我开心多久，恐怕不见得能够开心到哪去啊，不见得能够开心到哪去，不见得能够开心多久。啊，第二个。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这个传道书啊，我们有读过的。我们都很喜欢，我们都很喜欢把东西搬正，好，而且呢，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都是去搬别人，去搬事情，把这些东西搬正。很不幸的是说，经常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所以我们也有读过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最主要的其实是神用恩典托住万有，这个世界不是天堂。那待会会讲到哈。那如果我活在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里面，那我要怎么活？我们要怎么样活？然后我们都期待说把那个曲的扭为直，扭为直，让我可以活在天堂里。但是很不幸的结果，你发觉怎么扭都很多东西怎么扭都扭不直，你越扭它越弯啊。因为如果是别人的话，人都有个悖逆性，人都有个悖逆性在那边，不喜欢被人家扭啊，越扭它就越弯。我们也有讲过，说上个礼拜也有讲过那个恶性循环，你越去扭结果人家就越弯啊。那人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活出一个渐渐完美的生命啊。不可或缺的是，我们得学会诚诚实实的把我们的痛带到神面前。那西方人啊，我自己在学辅导做辅导的时候，那我发觉说西方人的观念跟东方人的观念有很多地方不一样。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西方是比较是一个有神的啊，有宗教信仰有神的观念的，东方人是比较没有神的观念的。所以当东方人问题产生的时候，如果他要去求帮助的话，那么东方人他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什么样的帮助？
Solution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吧？但是你发觉说西方人如果说做辅导啊，或者说是我们有个 group counseling 啊，叫什么 group counseling 叫什么小组辅导，西方人你发觉说他们 counseling 也好，小组辅导也好，这种机会里面经常甚至我们受的训练是说不要给对方 solution， 不要给他答案，不要给他答案。那么要给对方的是什么？要给对方是什么？一个是给他那个 emotional support， 那个感情上的支持，好，感情上的支持。然后给他的是说是帮助他，让他能够看清楚很多东西，好，帮他能够看清楚很多东西。当他感情上得到支柱之后，理解支持之后，啊，我们在这边有讲过啊，那他就可以把他的精神，把他的精力时间 focus 在他的问题上，让他可以帮他去解决问题，然后帮助他看清楚的时候，那他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对的 solution， 一个对的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这个是西方的辅导方式哈。换句话说，西方的辅导方式是帮助建立这个人，帮助建立这个人，让这个人可以我自己一直在想这些东西。那像圣经上讲的说，帮他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个以弗所书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他可以面对他外面的环境上的难处。好，那然后帮他看清楚，接受事实。我们讲的这些一大堆事实啊，每个人是有他的自由意志的，你没有办法去扭别人的自由意志，要别人来顺从和你自己的心意。尽管你的心意是对的，那他的心意可能是一个悖逆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扭他。看清楚这些事实，那然后然后看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这个是西方的辅导观念哈。那我自己仔细一直在想的话，我发觉说西方的辅导观念比较和圣经啊，因为到底西方国家他们是比较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以他比较知道神所创造的万物，每一个人的这些东西，他们比较能接受理解啊。那所以我这样子讲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东方人我们有多少东西需要，这些理念需要调整。我也碰到过很多弟兄姐妹那事实上生命有很多问题，家里面有很多问题，可是如果你要问他讲说，哎，要不要我们来谈一谈，他的结果是经常我所得到的答案你知道是什么？啊， 不用了，为什么不用了？还不是，还不是，不见得是不愿意 open， 而是说没有用了，没有用了，跟你谈也没有用了，反正我先生就是这么自私啦，或者说我儿子就是不听话啦，啊，讲了也没有用，啊，经常我们得到答案是这样子，没有错，我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先生，我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儿子，我没有办法帮你找工作，我也没有办法治疗你的癌症。啊，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反正医生已经说我得癌症了，我跟你讲也没有用了。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可以，我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做，弟兄姐妹可以做的，像我们刚刚讲说，使你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帮助这个人，他可以面对他的问题。那这个是东方人没有的观念，东方人观念就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那如果我得了癌症，就是想办法解决我的癌症问题。如果你没办法解决治疗我的癌症，算了，我跟你讲也没用，跟你讲也没用，对不对？我们都是这种观念，哈，忘掉了说没有错，我没有办法治疗你的癌症，但是我们在一起谈一谈，我们小组谈一谈，帮助你里面的力量刚讲起来，像圣经上讲的说，世上有苦难，是的。但是我里面可以有一个胜过这个苦难的力量。好，我可以，虽然得了癌症，我还是可以 enjoy life， 我这样讲哈，套用比较俗气的话来讲，我还是可以享受我的人生。那当然我通常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被误用滥用，然后就讲的比较俗一点哈。我还是可以享受弟兄姐妹团契的美好，我还是可以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喜乐。好，那不管我的先生是不是自私，我还是可以好好的照顾这个家。那不管我是不是现在能够马上找到工作，但是我还是可以跟我的家人好好的相处，然后家里面仍然可以有和乐的气氛，不是说必须要有工作，然后必须要父严母慈兄友弟恭，然后我们才能够好好过日子，其实不是。好，所以重要苦难给我们一个挑战，是说是我怎么样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面可以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啊。所以耶稣讲说，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但是我们经常都会 complain， 我们不是在做盐做光，我们是在 complain 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黑？哎，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黑，所以才需要基督徒做盐做光，不是吗？如果这世界都是亮的，要你这个，不好意思，要你这个基督徒干什么？啊，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黑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腐朽的，所以才需要基督徒来点亮这个光，点亮这个世界。好，虽然我不是探照灯，但是我只是一个小蜡烛，能够点亮我周围几尺之地也行。好，所以我怎么样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的环境里面，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活出一个渐渐完美的生命来？苦难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问你们自己的哈，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那在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来衡量属灵生命的成长哈。那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话，基本上来讲，有的人是衡量说看他对圣经的理解有多少，基本上来讲，我不会反对这个，但是我也不会100%赞成这个，因为很多无神论的，很多反对基督教的，结果你发觉说他对圣经的理解比基督徒还多。我们读神学，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读一些非基督徒所写的解经的书，然后让我们非常不好意思的发觉说，这些非基督徒，这些反对神的人，他写的解经书竟然还有些地方还蛮有道理的，还挺好的，真的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他的圣经比我们还熟。好，所以你怎么来衡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那我们也可以说，哎，看他的服饰，基本上我也不会反对这个，但是服饰 本身其实并不能代表，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代表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我们老二啊，我觉得他挺观察的，挺厉害的。他在高中在 youth group 的时候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妈啊，因为我们家老大在高中的时候，后来他就做 youth group 的 chair， 就负责 youth group。 然后老二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哎，愿不愿意多服侍一点。结果我们老二说 no， 我不要他愿意帮忙，他不做 chair。 那我问他为什么，他讲说妈你知道吗，很多这些 youth group 的人在教会里服侍好像很热心，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在教会服侍很热心吗？因为他在学校里没有 achievement。 哇，我觉得我们老二好厉害。然后那时候还想怎么会，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不会那样子。后来我慢慢观察，发觉嘿，他还真对了。有些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其实是在教会里找 achievement， 找那个成就感，因为他在工作上没有，所以在教会里面，然后教会里面只要你来服侍大家都很高兴啊，然后有那个 achievement。 那当然基本上我不会反对 achievement 的感觉的，我绝对不会。那神创造完天地以后，他也说第一天造完以后他很高兴，第二天造完很高兴，然后第六天造完以后他非常高兴。好，我不会反对这个感觉。那我服侍完以后我也很高兴，我也很满意，有的时候啊，这个感觉没什么，但是我不是为了感觉来做这个服侍。好，如果我为了要有成就的感然后我来服侍的话，我需要调整。我不是说你不要来服侍，我是说我需要调整，我需要我调整我的服侍动机。好，那基本上的话在教会的服侍也不应该跟外面的工作来比，说好像哎，外面人家都是看 performance 的结果，那教会里面不应该看 performance 的结果，而是看这个人的的摆上，我这样讲，他的那个热心，他的摆上，而不是看结果。这些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基本上来讲哈，我会认为说有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是别人看不到的，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有些东西可以作为我生命属于生命成长的衡量的标准。第一个是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好，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说是从前我认为对我有益的，如今因为认识耶稣，我都认为对我有损。好，做了基督徒以后，我的价值观有没有在改变？如果我的价值观没有在改变的话，不管你圣经读多少，不管你在教会服侍多少，我很怀疑，像我们刚刚讲说我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好，如果我的价值观不改，以前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现在还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以前是在跟人家增进嫉妒比较，要比说嘿，我就是比你好，好，我的 SAT 考得比你好，我儿子的 SAT 考得比你的儿子 SAT 考得好啊，我挣的钱比你高比你多，然后我的地位比你高。如果我以前是这种价值观，然后把这个价值观带到教会里来服侍，我服侍的果效比你好，我这个 cell group 的人数比你 cell group 人数高多。好，如果我把这些价值观带到教会里来的话，我会说这个人生命恐怕没有成长，恐怕没有成长。好，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标准衡量是什么？第一个我就会说价值观，我的价值观有没有在改变，有没有在改变。好，我有没有从人的那个 praise 转变成为神的满意，转变成说神的满意，我对神的忠心良善，我有没有在改。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苦难对我的意义。我们讲苦难这个词比较重一点，用一个比较普通的词来讲，就是说不顺的环境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好，以前别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也许就是怪这个人，也许就是怪我自己，哎呀，我怎么表现得不够好，让人家对我不满意，然后我要怎么样来 improve， 我要怎么样来让别人对我都满意，或者是说就开始报复，你对我不满我也对你不满，怎么样吧吧吧，一大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现在开始我可以接受别人对我不满意，人家也对耶稣不满。好，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每个人对他都满意吗？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恐怕大部分的人对他都不满意。 对他满意，虽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圣经上很清楚的记载，跟随耶稣的人很多是为了吃饭得饱，很多是为了有吃有喝。当耶稣讲一句话讲出来大家都不满意的时候，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结果怎么样？绝大部分人都离开他了，对他不满，对他不满，只剩下那几个门徒在那。然后耶稣说，你们要不要也走啊？因为我没让你们满意。当神对我们不满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拍拍屁股就走了？当这些不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有没有在改变，在调整？那这个反映我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在成长，有没有在成长？我是不是还是那么在乎别人的肯定或者是否定？这个对我的影响有多大？这个对我的影响有多大？那苦难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是神的惩罚啊！我们很自然的都会认为是神的惩罚。那有的时候的确是，或者我这样讲哈，基本上我不认为神喜欢惩罚人。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如果神所谓的是惩罚我的话，其实不是惩罚，我比较喜欢用管教。我比较喜欢用管教这个词，这个词哈，为的是我们以前都看过很多经文，为的是让我们知道神是神，好，为的是让我学会谦卑顺服，让我学会不再自己做主做王，好，所以是的，有的时候我所遭遇的苦难其实是没有缘由的，其实不是我造成的，其实我可以是完全无辜的。但是神，当神掌权的时候，约伯记里面约伯讲了一句话很好，说我们从神手中受福，难道也不从他手中受难吗？为什么我神只能够祝福我，不能够允许苦难临到？好，这是我要问我自己的。如果说是神只可以对我有祝福，不可以允许苦难临到我身上的话，那请问到底谁是神？恐怕我是神。哎，神啊，你最好给我好东西啊！你要给我坏东西的话，我告诉你说没这回事儿。那神的管教哈，那所以苦难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神不是爱。好，所以我们也有讲过说拆毁跟重建，我对神的爱的那个定义，那个定义啊，对这些东西，我对神的认识，这些东西都 reflect， 都反映说我生命的成长。我对神那个爱的定义是不是有在调整？以前是说神给我好处才是爱，神不给我好处不是爱。好，那么我现在可不可以看到更深一层的爱，更深一层的爱？然后神不在乎我，所以神不在了。好，所以我们讲到神的主权，连地狱里神都可以，神都在那里，但是地狱神选择不掌权。人不喜欢神的话，好，你就到一个我不掌权的地方去好了，看看你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以前有谈过，基本上的话我不认为神需要惩罚人，神对人最大的惩罚只要不管他就够了。好像一个小婴孩生出来，那个妈妈根本不需要打他骂他，如果妈妈不管这个小婴孩的话，这个小婴孩的结果是什么？没指望了，对吧？好，神根本不需要来主动来惩罚人。那我们都认为说神好像会主动的来惩罚人，其实老实说一句话，根据罗马书的话，神对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好，然后出埃及记，那神对法老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就是任凭，神不需要主动来惩罚人。那所以神对我，神对那个啊，我对苦难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是我倒霉，或者是说苦难是一个我们永远也没法了解的谜。啊，算了，没办法理解，所以算了，不管它了。好，还是说是在每一个苦难上，我可不可以看一下我所需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当然，像我们讲说，不见得我需要为这个苦难的来源负责任，我可能是完全无辜的。好。那所以有些父母亲生出，而且老实讲，这是人一般的反应，一般的反应。 有些父母亲生出来，譬如说生出智能障碍的孩子好了，然后父母亲就会想到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有一个智能障碍的孩子？父母亲最直接的想法是什么？
报应，
是不是我干了什么坏事？对不对？是不是我干了什么坏事？或者是我家族干了什么坏事？或者是我哪里不好？那当然，现在都说是基因的话，对不起，亚当夏娃生的孩子怎么都很正常。好，为什么一代一代下来，然后所以医生，哎呀，现在反正这些医生，所以我不太相信医生。医生都说是基因，然后我孩子，我们老大小学的时候啊，讲起来都很有意思。我们老大以前小的时候最大的志愿，你猜是什么？不是，哎，他没那么崇高。我们老大最大的志愿就是要做飞行员，要而且他是要开那个叫什么？那个战斗机，他是要开战斗机。然后开战斗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不可以有近视。就很不幸的是，他一年级读回来的时候，老师就拿一个 note 给我回来说啊，检查一下你儿子的眼睛。我一看，已经没戏唱了，然后就带他去检查，125度假性近视。然后这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们孩子平时我也没逼他读书，他也不看电视，然后天天在外面玩，怎么会有假性近视？然后就想说，哎，唯一想到的就是可能是弹钢琴吧，弹钢琴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子弹的，这钢琴停掉了，不弹了，不学了，为了让他可以有一个好眼睛。一年级时候125，二年级结束的时候又拿出个条子来，让我又带他去检查眼睛。二年级225，三年级325。然后呢，我们儿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天天每天晚上祷告说：“耶稣啊，请你治疗我的近视眼。”好，到四年级以后425，我在想说，哎，我恐怕得接受事实了，我也得教我儿子接受事实了。我跟我儿子讲说，儿子啊，你已经祷告4年了，哎，耶稣看起来好像没有要医治你的近视眼的样子。好，然后给我儿子一个挑战，我说，如果耶稣就是不医治你的近视眼的话，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还是爱他？哇，当时在那边很认真的想个半天。然后他就点点头，然后点点头，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也不祷告他的近视眼，然后我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我就问医生说，他也读书，我没让他读那么多书，他也不看电视，他天天玩，为什么会有近视？然后那个医生看看我就说，这是遗传。我说遗传，我爸妈都没近视，然后我近视，你告诉我说这是遗传，然后我的儿子有近视，然后你看着我告诉我说是遗传，那我的近视从哪来的？好，所以说这些医生啊 ，forget it， 不信他这一套。然后那个医生还看一看我说，他现在才10岁，等到他12岁 teenage 的时候，他的近视会增加的更厉害，因为近视增加的度数是跟你身高跟人那个发展 development 是成正比的。我在想说，哇，那这回完了，等到他12岁的时候，那他不是要1000多度了啊？然后我在想说，算了 ，forget， 我不相信医生的。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做。就从我们儿子他不祷告，不为他的近视眼祷告那一天开始，他的近视没有增加一度，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没有错，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是要跟神祷告，但是有时候神很奇妙，有的时候神他有他的旨意在的时候，你停止跟他祷告，反而你要的就来了，你拼命跟他祷告的时候反而没有。好，因为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当然，我不是说不要祷告，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是，
我相信是你儿子，他还是
会
信
你的。对，没有错，没有错。换句话说，就像我们刚刚讲说，苦难不见得有原因，但是有一个 purpose， 有个目的在。好，到底是我要啊、没有近视眼重要，还是神比较重要？没有错，的确是，我绝对相信。所以我说，从那一天开始，我儿子不再求这个东西，神反而把这个祝福给他。那当然对他来说，那时候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近不近视已经不重要了。那当然后来他做那个 laser correction， 现在有 laser correction， 不已经不重要了，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的一生平不平顺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说神是神，那神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最重要。所以苦难对我的我们刚刚在讲苦难不见得有原因，那我不见得需要为造成这个苦难的原因来负责任，但是至少我可以负的责任就是说我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苦难，我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苦难。所以我们也有讲过说是保罗的反应，好，保罗不问说是哎，为什么你把我眼睛弄瞎了，保罗是问说神啊我当做什么。好，在苦难里面最重要的其实问问看神，说神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在我的孩子悖逆的时候，不是问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悖逆的孩子，为什么人家的孩子都很好，SAT考那么高，哇，天天读书，走在路上还一面走一面读。我们儿子那时候还说，哇，教会你某个小孩，然后走路的时候都在那边走一面读。我心里在想说，你坐在那边的时候你都不会读，人家还走路一面走一面读。好，我不问说为什么神给我这样悖逆的孩子，我问的是说神，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什么时候会不悖逆，什么时候他的悖逆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每天，神，请你帮助我，让我可以面对这一天。好 ，one day at a time， 我怎么样来好好的过这一天？那不管我的太太有多泼辣，我的太太有多死拉皮，人家太太哇又会啊。怎么讲，又会在外面做事赚钱，然后回到家里面又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家的太太不会在外面做事赚钱，然后每天的那个孩子光个屁股在满地跑。不管我的太太有多不能干，那生我每天我可以做什么？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那在每一个苦难上我所需要负的责任有多少？那我也承认我的有限，我也承认我的有限，我没有办法做什么都做啊。我老大其实真的有，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我们家有很多见证，我们家有很多见证。我老大出生一个月的时候得了急性脑膜炎，他都没出门，啊，全家没有人生病，为什么会得急性脑膜炎？不知道，不知道。好，那我也很感谢神。神那时候其实我真的对神的认识不多，但是神在那时候真的保守我，我没有一点 guilty， 没有一点自责。我妈还在那边问说：“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然后把我们儿子睡的那个床所有东西都拿去用热水烫。那我不认为，我不认为说是这是 germ 造成的。好，我都没有管他。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甚至那时候我很感谢神。那时候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是那么属灵。但是那个时候，圣经上一个经节，约伯记的经节跳在我的脑里，就说神，那句话怎么讲？给予的是神，收取的赏赐的是耶和华神，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时候我事实上是跟我妈妈带着我儿子去 Maryland 去我姐姐家，然后发觉后来他发觉，他整个晚上哭闹。那我妈是说是哎怎么搞哪里不舒服？可是那个时候，我看见一件事情，我在我儿子的瞳孔里面看到死亡，所以半夜我就带他开车开回 New Jersey 来就医，然后一路上一直是这个经节，一直在我脑子里反复的，就是这个经节。然后带他来脑膜炎，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头很痛，头很痛，然后小孩子会脚弓反张，就整个那个脊椎骨是反过来的，所以整个人是往后弯的，很明显的症状。因为他头痛，所以白天晚上不停的哭，白天我妈妈抱他，晚上我抱他，然后医院抱他一面就一直摸，就帮他让他可以舒服一点，摸他的胸，摸他的头，然后我一直唱说 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一直唱这个，一整晚一整晚的唱。然后唱到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撑不下去，我实在太累了， 不晓得已经唱了几个晚上了，至少一两个礼拜，因为他在医院里住了三个礼拜。那天晚上我跟神讲说，神啊，我太累了，我没办法再抱着他唱这个歌，让他觉得舒服一点。我说神啊，你自己照顾他吧，你的孩子，我要去睡觉了。然后我就去睡觉了，你知道吗？就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儿子不哭了，我儿子不哭了。伤炮他的头痛就从那天晚上开始，好像头痛就没有了，还是怎么回事？那我真的很感谢神，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多少。当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我说他再哭我也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再这样一整晚的不睡觉抱着他然后哼这首歌了。我说神啊，你要哼歌你自己去给他哼好了，我要睡觉了。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再也没有哭过。那神非常有恩典。那苦难来的时候最重要是说，神我可以做什么，只要我能做的我都做，但是我有限。当我没办法做的时候，我必须要把它丢给你，说神我没办法了。神非常有恩典，他知道我们的有限，当我没办法的时候神会 take care。 好，所以有些东西现在一直在那边debate说到底有没有神，是到底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我可以跟你讲，当你经历神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在那边跟你自己debate说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好，你没有办法再debate了。那我们的神是个好神。好，苦难在我生命里面的塑造占着什么样的地位？苦难在我生命的塑造上占着什么地位？啊，苦难对我来说是一个 positive 还是一个 negative？ 那这些经文我们都已经看过了，雅各书看过了。同样的经历苦难，有些人生命可以越来越成熟，有些人变得越来越苦读。有些人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有些人却是对神非常 bitter。 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不同？然后我用什么来衡量生命？一个生命是好是坏，我给这个生命打几分，我用什么来衡量？是用这个人他的成就有多大，他拥有了多少，他的天分才干有多少。好，我用什么来衡量生命？是用别人看得到的，还是别人不见得看得到的？那我自己在苦难上我挣扎了很多年，我挣扎很多年。弹琴的时候，如果一个钢琴只有白键没有黑键，你觉得可不可以弹？
可以，
绝对可以弹的。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如果弹琴的时候你只用白键不用黑键，弹出来的琴那个声音那个曲调永远没有你黑键白键都用弹出来的更美。好，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平顺的话，老实说一句话，挺 boring 的。好，所以苦难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苦难对我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我不需要为每一个苦难找出属灵意义来，有些苦难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所以不见得每一个苦难一定有它的属灵意义。最简单的就是说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我还没看到哪一个人活到30岁以后会没有苦难的。好，20岁以前可能会说他一生都很平顺。好，所以我经常都喜欢问说，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希望自己短命早死，或者是希望你所爱的人你的孩子短命早死的？有没有人希望这样子？都没有，对不对？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举手过。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不百岁的话至少也要70-80岁嘛，哈。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至少也要活个60-70岁70-80岁，至少不要让我看到他死，对不对？问题是说20岁以前可能会有人一生平顺，30岁以后天底下已经没有一个人一生平顺了，你信不信？啊，很简单，到了30岁以后没有结婚的人苦不苦？啊，30岁以后没结婚人苦不苦？ 很苦很苦，对吧？那三十岁以后结了婚的人苦不苦？都不敢讲话了，讲了太太就在旁边揍你了。好，结果你发觉说没有结婚的人也很苦，结了婚的人他就会说更苦了。好，三十岁以后没生小孩的人苦不苦？想生小孩没生的苦不苦？苦。想生小孩生出来的苦不苦？好，我怎么来看苦难这件事？讲到这句话，不晓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谈的？啊，如果没有的话，继续讲下去。基督的工作。基本上来讲，基督的工作有很多层面。那救赎是一个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耶稣基督救赎。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救赎什么？我这样子问，讲的 detail 一点。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救赎什么？那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如果犹太人把耶稣当成救赎主的时候，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救赎是什么？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救赎是什么？脱离罗马的统治。好，换句话说，他们所希望的救赎是一个外面环境上的救赎，对吧？可是结果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是什么救赎？是一个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的救赎。如果讲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耶稣基督的主要救赎工作其实不是一个环境上面，当然有的时候耶稣也会让病人得医治啊，没东西吃的就五饼二鱼给他们东西吃，但是那个不是耶稣基督的主要救赎工作。主要的救赎，或者是说其实那些我们以后会讲到哈，其实那些东西主要的只是证明耶稣基督是那个应许的弥赛亚而已。那真正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捆绑。那然后耶稣这些经文自己回去看哈。那耶稣基督另外的工作有安慰，赐平安。好，我什么时候需要安慰？我什么时候需要平安？哈，啊，苦难的时候，对不对？苦难的时候，我平时日子好好的，我也不需要安慰，我也不需要平安，反正我就觉得，已经很安全了，我要平安干嘛？所谓平安，就是因为在不安全的时候，我才需要平安。好，那耶稣基督的代祷，那这些都是东西，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那我搞清楚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不会对神有一个错误的期盼，我这样讲。当然我像我们刚刚讲说，耶稣也做了一些 minor 的工作，这些工作我可以去跟神要，我不是不能跟神要，但是搞清楚耶稣基督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我就不会对神有一个错误的期盼。好，在是的，在苦难的时候我可以要求，我可以祷告让这个苦难过去。如果苦难不过去的话，第一个想到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是让我不犯罪。好，在苦难里面我不要犯罪，这个我们都有讲过。好，那在苦难里面，我可以，如果苦难不过去的话，耶稣基督绝对可以给我的就是安慰跟平安。好，这个我跟神要绝对可以要得到。那我自己做辅导，我见过太多，我没办法，我可以祷告，但是我没办法保证说我跟你祷告完以后你的苦难就会过去，这个我没办法跟你 guarantee。 但是我可以 guarantee 的是说，我跟你祷告完以后，你愿意的话，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的话，你绝对可以经历那个平安，那个安慰。好，非基督徒，我在这边有讲过， 非基督徒都可以经历，何况是基督徒。那耶稣基督另外的工作就是带道，就是带道。然后恢复，如果讲到苦难的话，另外一个讲到的就是恢复。苦难会过去的，那问题是说是我们从苦难里走过来的人有没有恢复啊？那这个我们每个人可以回过头去看看自己啊。如果苦难带给我的是 negative 而不是 positive 的话，请问我有没有办法恢复？或者我这样子先问好，你们认为恢复是什么？什么叫做恢复？从苦难里走过来，什么叫做恢复？什么样的人是有恢复的？什么样的人是没有恢复的？你们认为？讲讲看。嗯哼，嗯哼，没有错，没有错，那个其实就是恢复。那所以又回过来，东方人跟西方人的观念有很多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做辅导的时候一直在揣摩的。西方人的观念比较接近基督教，也不是百分之百，因为西方人他们这些东西也开始离开神。西方人所谓的恢复经常都是指 relationship 上，那一件坏事情发生之后，然后过一段时间，我是不是又开始跟人之间，不管是跟我自己的 family member， 我自己家里的人，或是朋友，又开始恢复那个正常的人际关系。好，那如果他们说人际关系都恢复正常的话，就表示这个人是恢复了。可是东方人所谓的恢复是什么？你认为譬如说一个孩子生病，然后我们怎么看说这个孩子病好了没？如果这个孩子大一点，十来岁的话，他有没有回去上学？可不可以回去上学？不是吗？考试成绩有没有变？又回来了。结果你发觉说，东方人往往他们注重的，当然我们感觉有没有活蹦乱跳，有没有胃口什么的。好，那这些也是东方人。你发觉说，东方人的恢复的观念比较着重在 performance， 他的表现上。如果说是他有胃口了，活蹦乱跳了，可是成绩不好。成绩就是没以前的好，怎么样？恢复了没？对不对？就是你发觉东方人非常重视 performance， 他的那个叫做什么 ？performance 叫什么？表现，他的表现。那西方人是比较倾重在关系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这边写在这里。那基督教的观念其实是说是爱，他对神对人那个爱有没有恢复？如果说他的活蹦乱跳了，胃口也好了，成绩也好了，但是这件事情经历之后，他开始不喜欢跟人接触，然后什么话都不跟父母亲讲啊，你觉得他恢复了没？你觉得他恢复了没？没有。但是东方人往往不太在乎这个，只要成绩考就行了，对不对？那即使父母亲讲话越来越少，成绩看一看还行啊，行了行了行了。可是西方人的话，已经跟父母亲都不讲话了，那这还得了？好，那当然西方人现在也开始有走向东方人的倾向了。那恢复这件苦难过去之后，我对神的爱，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恢复？然后活力，那我是不是仍然像刚刚姐妹讲的说，我是不是仍然对生命抱着一个 positive 的生命，是不是仍然有希望？这些东西才是恢复的现象。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现在发觉 东方人尽管东方人比较重视 performance， 注重表现，但是发觉说是当一个人没有恢复的时候，如果说他不再看到生命的意义，他也对明天没有盼望的时候，慢慢下来，请问他的 performance 会好吗？不可能好，对不对？结果你会发觉说，我们在这边讲到的东西，如果他没有恢复，对任何东西都有兴趣，好，爱、活力、喜乐、关系，这些东西对生命的盼望、意义，这些东西，如果你发觉说一个人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的 performance 恐怕不可能会好，慢慢下来不可能会好的。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如果当一个人他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的时候，当然西方人在 diagnosis 就会说他 depression 啊，忧郁症。那忧郁症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没有恢复的结果，也许不见得是说某一件事情，也许可能是经年累月下来，因为他一直活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底下，然后呢，在这个扭曲的价值观底下不断的被伤害，虽然那些伤害你都没有办法讲得出来，不是说是好像说是怎么讲，就是说我出车祸撞了车了，然后腿撞掉了半条了，这个伤害，这个很明显，如果我只有一条一只半腿的话，你们都是两条腿，这个伤害很明显。但是有些伤害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我自己都搞不清楚的。I'm not good enough. You're not good enough. 你必须要怎么样，成绩要比别人好，你必须要怎么讲，要比别人能干，这样子才叫好。这些持续下来很怎么讲我都自己都没办法来衡量的那些伤害，不断的伤害，经年累月下来，然后我一直没有恢复，然后慢慢当我发觉说我其实并没有比别人好，我只不过是 ordinary person 的时候，然后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我对人际关系没有兴趣，然后我没有办法再去爱神爱人，然后你再跟我讲神，我对神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我 I'm only an ordinary person，我是个很普通的人，我并不是人上人，然后你再来告诉我说叫我去爱神，我没办法爱。结果你会发觉说，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个伤害，而我从来就没有从这个伤害里面走出来，以至于对任何东西没有兴趣，对任何人都不爱。那我自己发觉说，现在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多少的年轻孩子，那有些妈妈带她的孩子来找我，十几岁二十几岁，然后问看她，我说诶你喜欢做什么，想了半天，我真碰到有几个孩子一个都说不出来，他对什么都不喜欢，对什么都没兴趣。我跟你讲很麻烦，不是只是对读书没兴趣而已，我们父母亲都很希望对孩子对读书有兴趣。我可以跟你讲，当他对什么都没兴趣的时候，他不可能对读书有兴趣，没这回事。好，已经对什么都没兴趣，然后没有活力，然后每天睡觉，他妈妈跟我讲说每天要睡到下午，中午以后睡到下午才起床，然后也不晓得他哪来那么多觉睡，然后无精打采啊，然后不管带他干什么他都没兴趣，然后已经没有喜乐的，这些都是没有恢复。那当然我讲的这个是比较极端的，然后对人际关系没有兴趣，出去外面没兴趣，跟人交往没兴趣，同年纪的朋友没兴趣，跟父母亲讲话也没兴趣啊，对人际关系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你问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forget it。 啊，那这些东西是一个没有恢复的现象，没有恢复的现象。那当然我们每个人坐在这边人，可能也许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也许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希望我们在这边教的时候，那我们回去看一下，当然回去如果可以的话， 我下面再写一个 item， 就是圣灵带领下的自我调试、安慰跟供应。那回过头去，如果我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回过头去跟神祷告，问问看说是不是我在哪里需要调整，让我可以恢复回到神当初创造我的样式来。那绝对不是，我可以跟你讲，绝对不是你一跟神祷告然后马上你就变一个人了。我可以跟你讲我自己，所以我说我在苦难的问题上 struggle 了很多年。我自己，我跟你讲实话，我为什么会回到，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我为什么会回到神面前，因为我就会发觉说我已经完全，我讲这些生命，这些任性的现象，这些生命现象我完全没有，我对什么都没兴趣，然后对人际关系也没兴趣，然后我发觉说我怎么搞的，我连在家庭里面我都没办法好好跟我家里的人相处，没有喜乐，然后对什么，然后我自己发觉说，哦，原来我在极度的 depression 底下，然后我才开始回到神面前，然后我才开始问神 What's wrong with me， 到底我怎么回事啊？然后我自己跟你讲说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慢慢恢复，慢慢调整，然后经过了我们刚刚讲说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些救赎、安慰、平安这些工作，然后我才慢慢恢复的。不是一恢复，不是今天一祷告明天我马上变一个人的，不是，是的。
我们人都是有自我恢复的能力。
对。
那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可以，比如我们这次堂课就是在讲辅导，或者我们怎么样知道，就是说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要讲哈。多多少少我们一定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神创造的人，刚开始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说这人独居不好，给他创造个配偶，所以基本上神是个 Trinity， 三位一体的神。当然我们所知道是 Trinity， 就说有人问说神有没有可能是 more than Trinity， 比三位一体还更多的，有可能，那只是神 review 给我们他是三位一体，所以连神都是一个怎么讲，一个 relation 的神的话，那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更是一个 relational 的人，那人的恢复绝对不可能单独恢复，我一定需要跟别人在一起。那当然我是不是需要把我的问题跟别人讲，那 necessarily， 但是多多少少我跟人接触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谈到一些，我不可能一点都不讲，但是我也不见得需要把我所有问题全部都去跟人讲，不见得啊。但是至少我不 hide， 我不需要隐藏。
用健康的时候，正常的时候，这个自我恢复的能力，比如说寻找帮助，这是很自然的，比较容易发生。那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忧郁症好了，他自己已经走出来了，他怎么样，他就是已经在这个恢复能力比较低，他生病了。
我想讲哈，其实人离开神以后，人的恢复能力已经不是刚开始的那个恢复能力。所以人离开神以后有些恢复，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恢复其实不是恢复，譬如说是我对人失望，人让我失望，好，那我的恢复是什么？ I don't care， 好， I'm a tough person， 我照样可以表现得很好给你瞧一瞧。然后当人离开神之后，人的恢复往往倾向 performance 的恢复，而不是 relational 的跟人际关系上。所以我说东方跟西方不一样哈，所以有些恢复不是真的恢复。那我的表现可以很好，我的成绩可以很好，可是我跟人际关系那个东西变差了，那个其实不是真的恢复。所以有些人所谓自我的恢复，有些人的自我恢复结果回到这边。而且老实讲，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的话，迟迟早早人的恢复是倾向那个扭曲的恢复，而不是一个在 relational 的地方恢复。所以我自己在医院里面做的话，很多病人我们 group 的时候做像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说我在中间，然后旁边有另外有九个 circle， 然后我就让这些病人谈，写上去说你把你生命里面随便是过去或现在九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的名字写上去， 好，然后再写 plus minus， 就是 plus 的话是说我们的 relationship 有在越来越好， minus 的话是说我们的 relationship 现在在越来越差，然后 ace 的话 stay the same， 然后我们这样子来谈这些东西。结果你发觉说，我就会碰到有些病人九个 circle 在那边，有一个人他只填了两个人的名字，那其中有一个人是已经死掉了。结果发觉说这个人活在人世间他只有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是住在外州，不是在纽约。你说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正常啊？怎么会可能会正常？另外一个人呢，因为有时候碰到有些病人啊，也是在让我很受不了。九个 circle 在里面，他填了六个，哪六个？God, Jesus, Holy Spirit， 已经占了三个了。然后我说，这三个不是属于同一个 category 吗？ No, they're very different. 哦，他还知道 different。我说，我不跟你 argue 这些。那另外三个是谁？他的太太跟他两个孩子。我说你的妈呢？ She's not in the picture. 然后我说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哦， good. 怎么可能会 good？ 好，所以你发觉说这些人，如果说在我生命里面我竟然找不出九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的话， something's wrong。我不是说你这个人是坏人，我是说我们这个恢复有问题，我们的恢复有问题。人家伤了我，好像我们讲的说是被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我们活在一群罪人的当中，你不可能期待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都合我心意，不可能。别人对我的伤害我没有恢复过来，以至于把一个一个把所有人都排除在我生命之外，对吧？爸爸不合我的心意，把他排除在我生命之外 ，out of my picture。妈妈不合我的心意 ，out of my picture。然后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不合我心意 ，out of my picture。好，把他们全部都踢到我生命之外。然后朋友不合我心意，全部都踢到我生命之外。那唯一跟我比较跟我还在我的 picture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 out of state 的朋友。
他那个朋友圈里面。您认为是最理想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要是说列成十个二十个人，
我这样讲哈，我只有给你九个圈，所以你可以有
九个圈啊。
对，你可以有一百个朋友，但是你只给我九个。
猫啊，还是什么？
当然，当然，我们是希望写人，希望是人，不管是过去的或现在的。如果连九个都写不出来的话，这个有问题嘛？肯定有问题，对吧？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活到现在都在我们医院里面最年轻的也二十来岁，都是成人嘛。那怎么可能会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找不出九个人来写？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您的那个九个是？
哦，你要我写啊？我得想想看。我不是说想不出九个人，我要想说哪九个对我来更重要的。那绝对有我小学时候老师，也有我现在的朋友。那我们家人那当然绝对有，不过我们家人没九个嘛，所以我不可能把我们家的九个那个人九个人写上去，所以一定有过去的老师、现在的朋友这些，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回家去想想看，哪九个人对你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是九个呢？
哦，这个随便画的，这个随便画，这个没有一定，只是说是有。那个有没有而已，这是我们 group activity 随便讨论的。
那这可是可以用这样子来 identify， 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在一个健，就是比较糟糕状态，就
是
刚刚
supportive of the society
是
自己的一个 network，
是，
就是用这样子来诊断。
这是其实我们主要目的不是讨论九个人，而是讨论说是 plus minus， 就是说。为什么如果有些 relationship 是越来越好的话，为什么会越来越好？有些是 minus 的话，为什么会越来越坏？那我在这个 plus minus 里面，我可以做的是什么？那个是主要，不是来讨论那个 number 九个，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到，有些人是有问题，找不出九个人来写，一定有问题。好，那
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这样一个自我恢复哈，和就是说寻求帮助中间，比如说这个我 如果说这一个人开始咳嗽、打喷嚏、嗓子痛，然后头痛，那我差不多会想说可能是感冒的，
对，
可能需要去看医生。所以我有这样子的一些障碍。
对，
那么在就是说当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看不见的障碍里头，怎样去判断说什么时候是需要寻求外界的帮助？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我就完全的跟外界隔绝。
对对对对，那这个啊，其实很难，我很难这样子画一条线说就这儿，必须要，我没有办法画那么清楚一条线。但是慢慢慢慢这条线走过来的话，我发觉说我把我生命当中的人一个个踢出我生命之外，然后慢慢慢慢发觉说我对什么都没兴趣，然后对神也没兴趣。你叫我去爱人，你开玩笑，我哪有办法爱人？当我发觉说我渐渐已经在走向这样一个倾向的时候，然后而且是说是最近半年一年竟然是越来越朝向一个比较糟糕的情况走下去的话，恐怕我需要。那是不是一定要找 professional 的帮助？那也不见得。那如果情况不是很糟糕的话，也许在团契里面，在一个自然状况之下，那我开始譬如说是我们过去讲到的苦难对人的一个错误的要求，这些东西我慢慢开始调整的时候，我可以恢复，我可以恢复。老实说我自己的话，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得这些东西，那我就是啊，当然我也一直参加团契，然后在团契里面也会被 hurt， 在教会里，我跟你讲，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自从辞职之后，而且老实说工作上，老实讲工作上那个东西我根本不太 care， 所以工作上的人不太 hurt 我，因为我不在乎嘛，啊，那结果 hurt 我最多的是谁？是我在意的。 hurt 我最多的是教会，我跟你说实话。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不断的回到神面前，那看看说是我对人对教会是不是有一个 inappropriate 的expectation， 是不是我对人对教会对基督徒对牧师对长老有一个过高只是合我自己心意的要求？我自己不断在调整，慢慢慢慢慢慢就可以恢复啊。那当然还有过去啊，过去我的父母亲的话，那过去那我父母亲事实上很爱我，那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说你 hurt 他的话，你不要太难过，并不表示你是坏母亲，并不表示你是个坏的 parents， 你不好，只是说是每个人都会对别人有一些也许是这样子啊。一个父母亲他可以尽心尽力的照顾，结果孩子还会说我有需要的时候 you're not there， you're not available， 我迟迟在家来照顾你，这些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啊。然后某年某月某日你误会我什么啊？有吗？有这回事吗？那这些东西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是的，我会误会我的孩子。所以我在这边有讲过人家那个 list， 说你要怎么样对你的孩子，然后否则的话他会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对你的孩子否则他会怎么样，我把那个 list 给扔了，扔到垃圾桶里面。因为我发觉说我不是神，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些，我一定会误会我的孩子，我一定会有疏忽他的地方，一定会对他有苛责的地方啊，有些地方我可能会 spoil 他，所以我就 forget it， 丢掉啊。那最重要的是说是我的孩子可不可以恢复，而不是说是我怎么样做一个十全十美的父母亲，让我的孩子哇从来没有被冤枉过，从来没有受过伤害，从来没有怎么样。重要是说我的孩子会不会恢复，这个是重点。被绊倒被伤害的事情是免不了的，如果我要避免的话，我就自己把自己 isolate 起来，像我们刚刚讲的把所有人全部都踢到我的 picture 外面去，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了。被伤害的事情是免不了的，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想要不受到伤害不可能。问题是说我有没有恢复能力，如果我有恢复能力的话，别人伤害不了我，我会被伤害到，但是我可以恢复，这个是最重要的。好 ，germs 到处都是，这个世界上你要期待说这个世界没有细菌，不可能的。问题是说我有没有足够的抵抗力，让这个细菌不会 infect 我。 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自己啊，一路走过来，那这些东西的话，跟我后来学的东西慢慢 correlate， 慢慢啊，慢慢慢慢怎么讲啊，慢慢
作用。
那我自己很感谢神，因为以前老师说我自己一路走过来，其实我并不懂这些东西，那都是圣灵在带，那很感谢神。所以后来在学的时候发觉说，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所以恢复讲到最后，有的时候是的，我需要帮助，而且老实讲，像我们刚刚讲说是我绝对需要跟人在一起才可能恢复，不要想说是我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每天读经祷告。当然你需要在家里读经祷告，但是真正的恢复绝对不可能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关起门来读经祷告就恢复的。真正的恢复永远是跟人在一起，永远是跟人在一起，然后你才知道你恢复了没有。如果看到人觉得所有人都面目可憎的话，你没有恢复。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恢复了，不可能的。
和人在一起是和好人在一起，
所有的人。那我就要问你说，耶稣是跟好人在一起还是跟谁在一起？你要跟好人在一起的话，我跟你讲，天底下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好人，连你自己都不是好人，不好意思啊。对不对？你到哪去找一个好人？啊，是。
有没有可能说一个人他其实在一个 depression 的情况下可能已经十几年了，然后他就是完全没有活力，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就活了十几年，但是他可能就是在外人，就是可能他过的是一个 double life， 可能他在家里是一个状况，但是他到了外面以后他参与教会，就像你讲他在教会里面有成就感，
对，
但是他回到了家或者回到他的事业上，他再一次掉入他那个 depression，
绝对有可能。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他根本也没有办法 realize 说他是在一个 depression 的状况下，那他这样子也许走了十几年下来的话，他可能完全没有那个恢复能力，那在旁边的人的话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可以走出来呢？
我这样讲哈，基本上有我们时间都过了，我不 realize 啊，不好意思。基本上有这样子哈，刚开始的时候，他啊可能是硬撑的外面的 performance， 有一种可能是说他撑一撑，撑到后来撑不下去就垮了。那另外一种可能，像你说的这种话，他已经用外面的 performance 来安慰他自己，好。用外面的 performance 来安慰他自己，所以他还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外面的 performance 变成他的那个自我安慰，变成他的那个力量哈。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千万要小心，因为如果你让他发觉说他其实里面是空的时候，他会垮，很危险。那我经常自己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发觉说圣灵的带领非常重要。如果他没有，你可以提醒他，像我发觉你好像在家里面跟在外面的表现非常不一样，你怎么到外面去的时候好像精力充沛，然后好像怎么讲，对什么都很有兴趣，可是你怎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无精打采的。那当然也有可能不是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他的 personality， 有些人就是人来疯这种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无精打采，也有可能啊。那你可以提醒他一下，让他自己思想一下这些问题。那基本上来讲，这些我们下礼拜继续讲下去啊，这些恢复千万不要我自己去主动的接人家的床吧。等到圣灵带领他自己发觉说，哎，我好像不太对，我好像需要找人谈一谈，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啊，告诉我什么东西，你觉得我这种情况怎么样。好，除非他自己主动，如果他没有 ready 的时候千万不要哭，有的时候挺危险的，我可以跟你说实话，有时候挺危险的。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自己做这些工作，我就比较 passive， 我比较被动一点，除非他主动，即使否则的话，即使我知道他是怎么样，我不会去主动碰他，因为如果他没 ready 的话，一碰啊，痛得要死，那结果不太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哈，那我们有点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个好神，主啊，尽管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会有不顺的时候，但是主，在你永远都是祝福的心意，不是咒诅的心意。愿意主，我们在这里有这样子学习的机会的时候，主真的让我们看到可以看得更高一个层面，不是只是活在今世的平顺上，而是看到主你有一个更高的意义和目的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谢谢主，帮助我们面对我们过去、我们现在还有将来可能的一切的不顺。主，在这一切的不顺里面，主真的愿意主你啊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学习，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